各位同修，大家晚安。我们上次花了些时间呢，谈这个所谓的天界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天界分成了有三重：欲界、色界啊和无色界。我们把这个欲界和色界呢都介绍过了。色界和无色界的差别呢，就在于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这种所谓饮食男女这些基本的欲望啊。大家想，他已经超越了这个饮食的欲望啊，实际上从禅天以上呢，他们就不像我们一样就不再吃饭了，省下了这个三餐。所以他们在这个从初禅天以上呢，就据说了没有这个鼻子跟这个舌头这两种识别作用啊，再往上去的话呢，这个嗅觉什么东西都放下来了啊，因为他们不需要了啊，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怎么过日子呢？因为他们是啊，能够超越这个欲望呢，是主要靠着这个禅定的功夫。而在这个禅定中间呢，一般说这个叫做禅悦为实了啊，就是说这个禅定中间这种一种觉受呢，那么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上的一种滋养。那在我的这个理解上呢，其实我们讲食物哈，我们平常吃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呢并不一定是从我们的嘴里吃进去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呢从这个环境里边啊，用我们的身体呢来这个吸取这些各种不同的这种形式的能量啊。所以这就是假如我们住在一个这个风水好的地方，能量强的地方啊，而且这个能量呢还得是正面的能量啊，如果是负面的能量呢也不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身体还是一样可以得到一种滋养。其次在禅定之中呢，它的这个体能的消耗非常的低啊，所以它也不像我们一样每天要花很多的精神做很多的劳作啊，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食物来补充，那他们并不需要啊，所以这样子他们可以舍弃的这种饮食之欲。那么我们一直谈到这个色界天呢有18天或者是19天啊，那么在这个啊不对，18或19的，我们这里写的19天。我们也说过后面几层天呢，5层天或者6层天呢，其实是这个所谓已经开悟的啊圣人呢，他们在那里居住的地方啊，是他们的这个领土。那么照说，如果我们修到了，即使不要说到这个开悟的境界，那么只修到这个第4禅里边的所谓这个广果天啊，就是4禅里边最高的一层天了。在这个天上呢，我们已经对这个苦乐的这个念头呢都已经放下了啊。本来我们是一路上来呢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随着这个定境的加深啊，那么我们这个心念呢一路一路的这样子往上的这种超越上去，到了这个广果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继续用功啊，把这个空观的智慧呢给它运用下去的话呢，那么实际上从这里呢这个4禅定上呢也可以呢就走到这个开悟的境界上去啊。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觉得呢因为你心已经到一个很维系的层次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色身呢有时候并不会去觉得有什么舒服哈，对这个色身有时候还觉得是有种累赘。这就好像我们在中国这个老子里边啊，他说无知大患呢再无有身啊，好像说我会受苦受难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啊，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没有感觉，我就不会有这些苦难啊。那么在这个广果天以上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苦了啊。但是如果说他们认为能够希望呢觉得这个色身在他们的这个修行上呢还会是一种累赘的话，那么他们希望进到一种更空灵的境界里边去。所以有了这个念头的话呢， 他们就想要把这个舍身呢让他放弃掉，放下他这个舍身啊，把一切的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呢都放下去。那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想但是做不到。但是到了你到了那种啊四禅这种定的时候的话呢，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就可以做到了。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个舍呢啊，把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呢给他完全放下啊。所以在他的境界里边，不但没有物质界的外境，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层，叫做啊，叫做走到这个无色界的第一层天，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空无边处，是吧？我这边是不是这样写的啊，空无边处天。所以这个时候初初把这个一切的这个啊有形的这个物质放下的时候呢，当然很容易就体会到的是一片空啊，一片空旷。这个空呢，就像我们讲这个空间的空的意思是一样，并不是我们讲空观的这个空啊，就是一种空间的这种空荡的感觉。但是这样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呢可以理解啊，一个面对着一个这种空的东西呢，那么这种空呢不能够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不能够这个建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空还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来对比啊，譬如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一些食物在这里，食物的以外呢你感觉它是空的，如果没有这些食物来对比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空的概念起来，是这样吧啊。所以如果呢在我们开始初初的把这个色相灭掉以后，那么针对着过去的这个色相呢，你还会留下一个空的这种概念下来，一个空的影像。可是如果在这种空里边那么久了以后的话，那么这种空的概念呢也会消失掉，因为你失掉了这个对比，失掉对比啊。所以这个呢就进到更深一层的这个呢叫做事无边处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没有一个感觉到，没有一个空可以作为你的对境啊。我们觉得有空，这个空还是我们面对我们这个感官的一个对境啊，就是它的一个像一个境界。现在呢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建立了，所以你只能感觉到呢就是你一种视心的这种觉得就是好像你的这种感觉呢，那么好像扩散出去了啊。所以你好像有这种视啊，能够感觉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已经没有这个空的概念在里边了，所以这个叫做视无边处了。我这里说是王空存视啊，但是视呢是代表一个主观的这个认识作用啊。一个主观的认识作用呢一定要有对境，它才能呈现它的主观。现在这个对境呢连空的对境都消失了，物质的对境早就没有了，现在连这个空的对境也都消失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事的本身呢也失掉它的这个立场，也没有办法，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事呢也失掉它的内容。譬如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这个深层的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好了啊。我们现在觉得闭起眼睛来，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概念，你觉得很清楚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东西，所以你觉得你是有心在想东西的啊。可是当你这个外境一一的消失的时候，这个事已经没有再有对境的时候，这个概念也消失掉了啊。所以这个事呢就变成它的内容要消失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到所谓的无所有处啊，就是这里还不只是空，它根本是无。在这个初层的天里边你觉得有空，这个空其实还蛮实在的，是一个对境。现在连这个空和事都建立不起来了，所以你唯一的维系的感觉就是一个没有，就是一个无的感觉啊。所以这叫做无所有处啊。你看这个是已经好像画得很空虚很空洞了啊。可是你如果我们这个把心理上再仔细的观察下去呢，这里还有更维系的地方。因为当你还觉得有一个无的时候，这个无呢至少还是我们一个概念，还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概念啊。换句话说，我说这个事心里边的内容空掉了 啊，就是说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人啊，什么是这个花啦、啊、什么是草了、啊、这些我们都没有这些概念了啊，连空的概念都没有了，可是还勉强的把握住一个无，所以至少我们这个世心里面还有一个无的概念存在啊。那么可是这个无的东西呢，它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无呢不能够长久的成为一个概念啊。其实你看我们每一个层次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上来，在你超越下一个层次之前，你还有一个对比。比如像我们从这个欲界升到这个初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乐，这个快乐哪里来的？是从你对比过去在欲界里边的这种感受而言，你是一种快乐。可是如果欲界的感受越来越生疏的时候，你这种快乐也消失掉了。好，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把这个世心给它幻灭的时候，你有一个无的感觉出来，可是这个无的感觉呢，是相对着你过去世心里面有概念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显现一个无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无的感觉久了以后，无本身也不能成立了，无也没有一个对比，因为无还是要跟有做这个对比的啊。所以这个无也失掉它的对比的时候，无的概念也消失掉了。所以到第四层天叫做非想非非想处天，这个名称很好玩啊。我们以前这个讲说这个常常看到这个名字会笑啊，因为这个非非想要想入非非的意思啊。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它是说非想，但是呢又非非想。非想的意思是说它连无的概念都不能起来了，所以以这个想来讲，想是立相啊，我们前面提过啊，想的意思呢是建立一个相，也就是建立一个概念。现在你把这些概念清清清清到连无的概念都没有了，所以是无想，没有概念了。但是在这种无想的中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深处的这个我执在这边。这个我执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自己感觉到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我们平常呢，我们的心用在很多外界的事情上啊，用在很多的思虑上，所以我们并不会很清楚地感觉到我们有这种我执在里边啊。这个我执呢是潜藏在我们内心里的，但是你想等你这个外在的这个想呢已经清理的好像都没有内容的时候，这时候呢反而凸显出呢这种我执的概念出来。这种我执的概念呢，你说那有没有对境呢？它没有对境，它就是一种虚妄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凭空去抓住的一个概念。就像我们今天说，你说我有我执，可是我要问你说这个我，你抓住的这个我长什么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认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认得我们这个我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们都会肯定自觉有一个我存在啊，所以我们是抓住这个自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自我才抓住自我，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我的对境在那边啊，它就是一个很虚妄的执着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们叫做非非想，就是还有一点点概念在里边啊，这就到达这个非想非非想天。那么到这个地方是到顶了，我们心里的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叫做怎么说？这样讲，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心理上的一种我说进化不太好，你至少说是一个简化的一个过程啊，它不断的 reduce 啊，一直简化，简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极限了啊。所以我们的精神的这种啊，从欲望的地方慢慢的这样子提升上来，那么你会发觉呢，一个层次超越前一个层次啊，不断的是一种有机的这种转进，到了这个地方呢，好像到了一个尽头了，我们的心念动都不能动，也没有办法再更上层楼，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因为我们心念要动，都要有一个对境，我们空的对境消失了，事的对境消失了，无的对境也消失了，连无的对境都消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根本无从安下，安不到任何地方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个是到顶。这个时候啊，如果有一个这个开悟的大师或者像佛这样的人物在旁边，那么给他稍微指点一下，给他稍微点拨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马上就开悟过来啊，就那一点点的我执，他一下子能够让他当场触及到、体验到那个我执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时候，他就可以从这我执里跳出来，这嘛就叫，这就叫做开悟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天界来讲的话呢，你到了这个天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呢，是用这个心境的这种啊提升来讲。这样从什么地方说比较容易理解呢？其实说我们在修定的人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人生里边，把所有刚刚讲的这些心理过程呢，全部的经历一遍。我的意思是说，修定的人可以一路修，从这个欲界的定，那么提升到四禅定，然后呢修到四空定，最后修到这个所谓的非想非非想定啊。但是这是在定境，如果定境你从定境里面回来，那又回到我们这个这样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状境界里边去啊。所以假如说你修定能够修到这种非想非非想定的话，那么稍微再努力一下是很容易就开悟，但是这个努力需要有智慧。如果你没有理解到这个空观的智慧的话，这一个我执的这一关是很难跳脱出去的啊，所以你可能就死在这个定上面啊，就停在这个地方。境界是非常的高，因为它可以连这个身形都消失掉了啊。佛当初在求学的时候，他的老师里边就有人修到这个定。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没有足够的这个空观的智慧的话，你会以为你修到这个定就是已经证到涅槃了，你已经解脱了啊，已经完全解脱了。所以会这里面会有很多人就会误解，以为他到了这个定境的时候他就其实是已经解脱了。那么这些修这个四空定的人，如果他从这个王果天上往上这样修的话呢，那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动机呢，也就是他们希望解脱，希望证到一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境界啊。那么到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定的话，几乎就是一个终极的境界啊，很容易误解呢，以为这就是涅槃的境界。但是我们讲天界跟讲定呢有点不同，修定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世间就修，或者在你可以在禅天上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以修这种定。可是讲到天界的话呢，它这个是我们死了之后呢投生到那个境界里边去啊。换句话说，你会投生到这样的无色界天，表示你在你没有投生之前呢，你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那么你这个定境呢跟这个境界相应的时候，你死了以后很可能就投生到直接到这个无色界天，你也可能到第一层、到第二层或者第三层。但是一旦你去了之后，你不容易再往上走，就是说那个定境呢，对你升到那个天上的人来讲的话，它不是修定来的，它是升到就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一生下来，就像我们长成这个人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样的结果呢，他到那个境界之后，他就被定死在那个境界里边，所以并不容易往上再去进一步的这个啊往上的去进步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因为修了这个定，投身到这个天去，不是一个很好的果报。因为到那个天上去以后的话呢，你定在那个定里边，但是寿命时间非常的长，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边，你也可以说你就活在那种定中，而失掉了这种开悟的机缘啊。那么这个天界这种结构啊，对我们这个学佛或者我们过去学过一些佛理的人呢，是很值得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当以前我们学过所谓这个般若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跟世俗的智慧不同的地方呢，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智慧 ，dynamic 的啊。那么就是说，这是般若这种智慧最难把握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每到了一个层级的时候呢，啊，怎么说？就是说，我们靠着这个智慧可以把我们的境界提升，可是每提升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呢，当我们用这个空观的智慧再照看下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境界里边又有它的缺憾，所以我们又必须把它再提升一层。 那么再提升一层，如果一旦定下来之后，那么从般若智慧一观照，它又有它的缺憾。所以般若的智慧呢，就是让我们从这样一层一层的提升上去，得到一种解脱啊，得到一种超越。那么天界呢，就是很具体的啊，把这种般若智慧呢，好像做了某种层次的某种方式的一个展示，让你看出来，你看这个人的这个心境有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层次在里边啊。而每一个层次你一定要看出它的这个缺憾之后，你才有希望能够超上去层。如果你没看出它的缺憾，那你就死在那个层次上面啊。所以般若的智慧呢，就是要我们在每一个层次上都能看出那个层次的缺憾，所以你才能够不断的向上进啊。这就是为什么般若智慧可贵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这个在这个人世间很成功，我们不要说事业好了，说做人好了，觉得自己这个人格人品道德都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你觉得还不错，这个人生他可以交代了。那么从佛学来看的话呢，如果用般若的智慧一观照的话，那不行，你没有看出你这个层面上的一个缺憾，所以你就不能够把自己再提升一层上去啊。所以我呢今天把这个做一个总结哈，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还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天界的结构里边呢学习到的啊。我说第一点，我说呢，你会发觉呢，我们常常讲我们这个人哦，这个食色之欲是天生的啊，简直是与生俱来了哈，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没有可能人可以离开这个欲望。但是你从这个啊，从欲界跳到色界呢，你就发现了，人呢不但可以从这个欲望中间呢这个境界中跳脱出来啊，而且跳脱出来之后呢，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呢，并不是只有一步而已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出来啊，如何能够从这个欲望的境界跳脱呢？你唯一可靠的就是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你唯有从修了这个禅定之后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个禅定的功夫呢也是需要相当的智慧在里边啊，那么才能够从这个欲望之中的跳脱出来。另外一点我们看出来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空观的智慧哈、啊、那么学好啊，那么从这个里边呢往上提升的话呢，我们这种禅定的话呢，给我们带来的呢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心境上的转移啊，并不是究竟的解脱。假如你一路提升上去，走到了这个所谓飞翔天，可是飞翔天呢，据说他们的寿命呢是八万大劫，时间是很久，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想起来几乎就是永恒了啊。可是问题是八万大劫以后，他这个定力呢就消失掉了，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啊，任何一个有为的事情，从佛学的这个基本的因果的理论上说呢，一定都是无常的啊，都是在变化之中的。所以即使是一个定啊，这么样子一个好像很稳固的东西，它依旧是无常啊，时间久了这个定力呢就会消失掉啊，因为一切还是照着这个因果的律则呢在发展着，我们并没有跳离啊这个因果的律则之外，所以并不是究竟的解脱啊。那么从这个四禅定以上到了这个无色界定啊，越往上走呢，定越深，而这个越不用脑筋，所以智慧就越浅啊。所以这个定呢，在我们觉得一般说法呢，就是变成一种叫做枯定啊，好像这个木头枯了，没有生命的定啊。那么这种没有生命的定呢，必也不容易给我们带到解脱的路上去啊。所以在我们学佛修呢，主要是以这个修这个禅定为主。禅定的意思呢，啊，所谓这个禅字哈，在这个梵文里面叫做禅那哈，禅那这个字呢，啊，禅那是梵文的哈，它的意思就是静虑啊，安静的静，考虑的虑啊，所以你注意这个静虑里边呢，它是有思维的成分在里边，它是有用这个智慧的啊，所以定跟慧啊能够均等的，这是我们学佛所需要学的这种定。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发给大家过一个，很早发给大家一个表哈，有这个天界的这个什么寿命的表，对不对哈？ 这里呢，我当初讲这个节的时候呢，我后来再查了一下啊，的确这个大节呢是80个终节，所以这个数字是没有错的啊，这边数字是没有错的。你看啊，从这个六欲天开始啊，这个人的寿命呢是越来越长，而且都是乘着好像倍数上去啊。我们看这个六欲天，以这个四天王天来看好了，他说是他四天王天里边的一天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人间的50年啊。可是他们有多少岁数呢？他们可以活500岁，所以相当于我们人间呢是900万年，就是说四天王天他们活了500岁，相当于我们的900万年啊。那么往上你看好像是倍数上去，50、100、200这样上去哈。不但如此，你看他这个身高呢也是成倍数上去啊，有从80丈到160丈、240丈这样一路上去啊。到了这个色界天的时候呢，身高就用这个公里来算了啊，因为这个几丈几丈呢已经不够大了啊，所以往上去呢一律都是用这个里来算。到了这个色究竟天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身高有多少？60万里，我不管这个里是公里还是什么英里啊，都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无色界天当然他们没有身体的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身形的高低。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觉得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太过于这个僵硬啊，真的可能他们这个寿命跟岁数都是这个很整整齐齐的这样的一倍两倍这样算上去。我们不必计较这个仔细的数字啊，重点就是说呢，他寿命不但越来越长，而且这个身高越来越高。这里边呢有一个道理在里边，就是当我们这个精神的层次越往上这个提升的时候，就是我们啊欲望减轻了，我们的执着减轻了啊，也就是我们的这种情感方面的那个力量呢越来越轻啊。你知道我们平常即使在静坐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有这种觉受啊。你坐一坐之后，当你这个气开始在身体上开始这个转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到这个气有时候会觉得不见得转，你觉得这个气开始有充满在身体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体比较轻比较膨胀啊，你会觉得你身体比较轻比较膨胀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呢执着就是一种紧的意思。当我们在做这种禅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境放松啊，所以松跟这个紧呢是相对，能够松也就是表示我们的执着呢也就淡薄了一点啊，欲望呢也就淡薄了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这个精神上的在欲望越来越低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执着越来越淡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我们感应到这个身体呢会越来越大啊。那么不但如此，你注意它这个天界的结构呢是一层比一层的高，这一层比一层的高，从我们这个怎么讲，从我们这个三度的空间来讲的话啊，立体的空间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讲的世界跟古人心里想的世界不同，我们的世界是立体的，我把它比喻作像星球啦，或者是像这个星云啊。所以当这个书上说天界越来越高呢，在我们的说法就是越来越像外围的意思啊，所以几乎说到了这个四空天，到了四禅天的时候啊，第四禅天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大千世界的边缘上，也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星云的边缘上去了啊。你知道越往这个边缘上走的话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它受到这个地心引力会越来越小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能够升到那个界上去呢？必须要你的真的身体的这个质量呢小到一个程度，轻到一个程度，你才能够升到那么外围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呢就表示说呢，一方面他这个身体会变得很大，一方面他会越来越向我们这个世界的外围去往那边去，偏移过去啊。那么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 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开悟的大菩萨为什么不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住？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四禅天上面的地方啊？因为开悟的大菩萨他们心里的境界就是已经相应到四禅天那种境界上去了，所以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也都要相应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必须要住在那个地方才是他们能够生存的空间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的道理啊。那如果他要来度众生，那怎么办呢？他就只好用化身啊，化一个我们这个世间呢适合在我们这个世间能够居住的这种身体，才能够到我们世间来度化我们这些众生。这个讲到这个天界的这个东西，我说不是我们这个地藏经的这个啊中心的这个题目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多这里同学是老修的同学哈，我想那么借着这个讲法呢，让我们对这个所谓以后这个禅定的修行上呢可以有一些帮助啊。因为这个天界的这种啊组织呢结构呢也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给我们告诉了一个修行上啊它的一个途径啊，修行上可能啊出现的这种境界好像是一个这个一个地图一样，一个 map 啊。好，接着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了。说这个佛呢也是很耐烦的，把这个天界一一的给我们数了一遍啊。好，所有这些天人呢都来这里集会了。这里其实呢如果诸位想一想的话，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天人都来集会，包括这个无色界天，这无色界天人怎么来集会啊？还有这些无色界天人都在定中，对不对啊？这定中的意思就是说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根本可能就没有感觉，对不对？就是说我前开始的时候我说呢，我们看这本经好像看这个比较是说故事的经啊，与文句上面很容易就懂，可是当你去想它的道理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些经上的道理你还真不容易去想清楚。不要说这个无色界天好了，即使是这个色界天的众生呢也都在这个禅定之中啊，也都在禅定之中。可是我们也看很多经典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欲界天的天众呢当然不一样，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啊，他们是并不是在禅定中间，所以他可以受到这个接到这个佛的讯号，受到佛的感召。这呢就是啊，谈到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天的天众能够来参加集会呢，那我们就知道你必须要像佛一样用这种能力呢，用他的光跟这种音啊，能够穿入到他们的定境里边去啊。这种佛的这种光和他的音呢有这种能力啊，所以色界天的天人虽然坐在定中，但是他们是可以从定里出来的，并不是完全不可以从定里出来的。同样的这个无色界的话呢，那么也一样啊，可以呢经过这个就是说啊、就是说也一样可以从定里面，从他的这个定里面出来，那么只是说他没有这种色身而已啊。所以他们可能来的话呢也是一种无形的这种身体来到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当他这种定中醒来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啊去重新拾回啊这些外面的这些境界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定不是那么容易让他醒觉过来，所以佛呢需要用他的这种哈、啊、那么强的这种啊各种不同的光啊和各种不同的音声呢去把他们唤醒起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啊。因为我看注解上好像很多地方呢并没有去谈这个问题啊，我去查过一些个这个经的注解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呢，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好、哦、这里啊，富有这个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呢皆来集会。所以天众完了以后呢就谈这些神众啊。我们前面呢也谈过所谓这个鬼神的这个定义的问题，所以这里看这些神呢他们这个取名啊 以这个江河啦这些各种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事物来取名。那有注解上面说呢，这一说他们好像这个海神就是这个管海的，江神就管江的啊，各有所思，草木就管草木的啊，树管树的。我想呢，这个神呢种类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这里列举的呢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啊。那么所谓这个管的话呢，这个在这个神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当然不是那么清楚了哈。他们也许有某种这种制度在里边啊，也应可能有这种像我们这种阶级了哈，或者是一些个这种政府的这种形态在里边。但是我想呢，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法的话，就是我们在不了解他们的这种状态之下哈，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像海啦、江啦、河啦哈，或者是川泽啦，这都跟水有关。那么其实就是说呢，有些这种spirit 呢哈。那么他们比较亲近这些海江神，他们以这个地方作为他们这个主要栖息的地方啊，比如他们的习性上呢比较喜欢这些地方啊，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海神、江神或者是河神啊，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地方的主管啊，因为你那么多这类的众生，神众有很多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主管。另外呢，就算他们是主管，那么跟我们人间呢，也不见得说就有那么大的关联啊，因为不可能说我们的这个世间是由另外一个神的世间来主管这个世间啊，因为我们还是跟照我们这个业呢在发展的啊，所以会有某种相互的关系啊，会有某种相互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神呢还有很多呢是属于这种菩萨的化现啊，因为这些神类呢，当我们列在这个边呢，就是说它好像是在这个所谓鬼道与天道中间的啊，这一些有特殊能力的啊，有这种神通之类的啊，这一类的这种生命形态啊，那么因为他们有这种特殊的能力啊，可以譬如说可以通到我们这个世间，又可以通到天道，那他们可以啊两个不同的世界都能够沟通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也能够做一些事情。那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人说什么有保护神，我是不知道哈。那么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界里边呢，那么能够获取一些这种帮助的力量等等之类。那么也是有的啊。我刚刚说一些菩萨们呢，他们化现成这种神，就是因为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生命形态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人呢比较方便一点啊，可以比较方便帮助人啊。所以这里边有很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如果说是山神、地神啊，比如说某一个大山，我们常说有一个山神啊，那么可能就是他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神奇哈、啊、或者也就是说也许这里是主管的话，也可能他们有一个主管在这边啊。地神呢就是一般地方的神，我们常常拜这个土地公公，这就是我们传统里边的这个地神啊。我们的风俗上也拜这个石头嘛，有些石头我们也觉得有神哈。啊，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树神呢，跟这个草神、草木神这一类植物方面的神啊，在我的了解里边呢，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有些生物呢，有些这种生命呢，他们要这个依靠一些树木来生活啊。你知道这个树木呢，它还是一个生物啊，它有它的一些这个气场在里边啊。那么有时候的话，有些某种生命形态的东西，他们用这种树的这种能量呢，来作为它的这个可能是它的食物啦，或者作为它这种一种依靠啊。这个苗架神、饮食神啊，像这一类或者是昼神、夜神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呢，就是说好像他对我们人间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哈譬如说保护我们这些耕种的这种啊，保护我们的耕种，或者来对我们这个饮食方面呢有所帮助啊，这一类对人呢产生一种保护能力的这些神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哈，也提到了这个啊很多的神，比这个名数更多了啊。那么他也提到这个像这个昼神跟夜神，他有这个主昼神跟主夜神啊。那么不过他对这个神的解释呢，就比较这个比较什么呢，比较 象征化啊。譬如他所谓这个诅咒神呢，就是因为白天嘛，白天象征一个有这个日光呢，可以照样这个时间，所以等于说这个诅咒神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众生呢能够懂一些道理哈，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佛家的道理。夜神呢，夜晚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东西啊，心里会不安，所以呢，这主夜神呢，就是那能够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给我们做一些个导引啊，因为晚上我有时候我们看不见路啊，所以主夜神呢，就是给我们做这方面的导引，像这一类的这个说法啊。那这种空神呢，有时候就说在这个空中，常常说这个空神呢，也是这个没有形体的啊。有点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好像无色界天啊那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种神众呢哈啊，介于天鬼之间，这种神众呢有很多的类别啊。那么这些神呢也都来参加这个集会，所以我们现在学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哈，至少呢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这个对我们会有点帮助，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呢很多东西上面都可能有某些生物哈附在上面哈，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呢，就会多一个小心啊。最容易想到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砍树啊干什么的话哈，你就要考虑考虑哈，因为很多树上啊就是附有哈这些这种啊这种生命在上面，因为是它居住的地方。如果你把树给砍下去的话呢，等于说把他这个房子给砍掉了，那么这些神会不高兴的啊。不高兴的话呢，有时候对我们也许造成一些妨碍，有时候也未必啊，要看这个神他的这个性格怎么样啊。他可能是一个很慈悲的，那么也没什么关系啊。如果这个神呢刚好是个脾气大的，那么呢我们也可能会就是受到一点伤害。我以前看这个书哈，一本书，一个禅宗的这个师父写的，他有一个经历啊，就是他有一天在这个家里面禅房里面禅坐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呢，从这个窗户里跑进来，也是一个和尚啊，穿着僧衣。这个师父当然是有道行，他就说你为什么窗户进来？我有门呢。于是他就又从窗户出去，再从门里进来，所以他就问他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进来的这个和尚呢，就问了一些问题，这个禅师呢给他一些回答，那么他觉得受益很大啊，是不是开悟了我不知道，所以他给这个禅师就拜谢，然后他就告诉禅师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啊，他说啊他是明朝的一个和尚啊，那么这个禅师是民国早年初年的人啊。那么他说他明朝和尚，他死了以后呢，没有去投胎，就是维持一种中阴的状态啊，所以他也不是鬼，他也不是什么神。那这种中阴状态呢，他就一直依附着一棵松树，就活了200年啊，就延续了200年的生命。所以他说他把自己的名字呢开头，他说他告诉这个禅师他的名字呢叫做明松啊，其实呢他就是明朝的一个僧人附在一棵松树上面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在我看来的话呢，是这个禅师所说嘛，也是现代的人呢应该是蛮真实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虽然这个和尚呢本身并不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些所谓的神呢哈，但是呢这个情况是相当的类似啊，相当类似，可以做我们参考。接下来呢这个就是鬼道的众生，所以我们在念这个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呢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涉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啊。大概这个鬼里边呢，这很多众生呢太苦了，不见得能够来参加集会，所以鬼王比较有这个机会啊，可以来到这个天宫啊，来参加这个法会。你看这些鬼王的名字呢，我们就不细看啊，恶目了、淡血啊，很清楚他讲什么意思。那行病鬼王，这个涉毒鬼王呢，一种说法就是算是比较这个 前面这几个鬼王啊，恶木的但也好像都是一个坏的鬼王嘛，啊，都做坏事的。这个射毒鬼王呢，说是把这个毒气呢，它可以收摄起来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而是做好事的鬼王。所以下面这个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和这个大爱敬鬼王，这些都是比较这个对我们人间的比较这个有利的鬼王啊，或者是好的鬼王啊。所以不管是好的鬼王和坏的鬼王呢，那么都来参加这个集会啊。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么来参加佛的集会，好的鬼王来参加是合理的，这些坏的鬼王，那么他们来参加，那他是不是还是那么坏呢？我的意思说，是不是你能够来这个见的佛，然后继续去这个淡血了，这个淡胎暖，然后淡精气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在看经的时候呢，应该也会问起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解释上呢，应该是说呢，这些鬼王没有错，他的名字呢是根据啊他们过去的这些行为呢，我们来把他这个标举出来的啊，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些恶行。可是今天既然他能够而且愿意啊来参加这个佛会，也就是说来学佛或者是信佛了啊，应该是说呢他是受到这个佛法的感召了。那么会改过啊，会改过，不会再去啊继续他们过去那些个恶行啊。这种事情呢，在这个佛经里有很多啊这种例子。譬如说这个有一个啊，这个有同学们听过这个有个叫做鬼子母的这个故事啊。那个鬼子母就是这是一个也是属于鬼道的了哈，但是呢他有很多儿子，有1000个儿子，这些儿子呢都是恶鬼，都是鬼王啊，而且是坏的鬼王啊。那么这个鬼子母呢，在人间呢，就是专门去吃人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后来那个佛呢，用这个方便的法门呢，把他度化了，所以呢，他就改过迁善啊，改过迁善啊，甚至于把他这些坏儿子们呢，也都让他们改过啊。还有呢，比如说像本来是这个吃肉吃人的这种恶鬼，那么佛经过佛给他这个感化之后，那么他说那我不吃人不吃肉了，我以后吃什么呢？那佛就说没问题，以后我这个弟子们呢就一定啊到时候都会这个就是说啊用这个食物啦啊来供养他啊，让他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这里就达到一个协议啊，这就开始不吃肉了啊。所以像这一类的故事呢，在佛经里面其实蛮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既然这些鬼王虽然他这个名字看起来还蛮凶的，但是既然学了佛改过迁善了啊，所以都会变成这个好的鬼王。好，我们休息一下。